窦尔敦和上官元英来到紫金观，见着出家的道人来要兵刃。咱们说了，哎，这老道啊，说的比唱的都好听，一再承认错误，指责他兄弟做事不妥当，但是就是不给兵器，理由是难得见着窦尔敦一面，当面要讨教讨教，跟窦尔敦比试高低。窦尔敦那火撞了三撞又压下去了，心里说话，哎呀，人不可貌相，海水不可斗量，看这老道的外表多忠厚，说出话来多好听，但是做的这个事儿不怎么样，真是口蜜腹剑呐！世界上哪有这么不讲理的人呢？平白无故戏耍我们，偷了我们的兵器，又跑到街上去叫卖，又把我们像耍猴似的领到这儿来，嘴上说有错，还不还给我们兵器，这简直是软刀子扎人呐！窦尔敦呢，锻炼的真不善，最后把火压了一压，满面陪笑。县长，能否把名姓赐下来？您究竟是哪一位呀？只要您报通名姓，比试高低，小可愿奉陪。好，好啊！既然这样呢，小道也只好报名了。但我们是无名少姓之辈，说与不说都是一样的。贫道父姓公孙，我叫公孙超。他用手一指身后站他兄弟，这是我的同袍贤弟，名叫公孙燕。我们还有个哥哥叫公孙良，我哥哥有个绰号，人称不倒翁，我人称火龙道长，我这兄弟人称赛方硕。老道不报名还得罢了，这一报名，上官元英机灵灵打一冷战，闹了半天，这就是著名的鲁东三绝呀。要提起他们哥仨来，那是赫赫有名，在武林之中无人不知无人不晓啊。听说这哥仨乃世外的高人，很少跟别的事儿参与，显着性情古怪，十分的骄傲。没想到是他们把兵器给偷来了，不知道我们哥俩哪一点把他们给得罪了，今天呢可遇到喇子上了，替窦尔敦捏着一把汗。窦尔敦听说过没有？听说过，那还是老师海静跟他介绍过，说将来你到了山东，有些人你千万注意，其中也提到了鲁东三绝。没想到在这个地方相遇了，但是窦尔敦不像上官元英那么吃惊，也就稍微迟愣了一下。石敬石敬，原来是江湖上有名的前辈，恕窦某眼拙，这厢有礼了。哎呦，不敢当不敢当，窦大侠您太客气了。那么现在我通报了名姓了，能否求您赐教呢？当然可以。有道是见高人不能交臂失之，窦某愿在台前讨教。好，痛快痛快，贤弟啊，在做好准备，马上开始，咱们要跟窦大侠上官老英雄学几招。 明白，这就去准备。那准备去了，他们又坐了一会儿，这公孙彦从外边进来了。这公孙彦呢，就是偷兵器那个西高铁，嬉皮笑脸，摇头晃脑。二哥，都准备好了。那好，窦大侠，上官老英雄，行吧，请请。说着话，出了贺轩，赶奔后院。这紫金观呢，这庙可不小啊。他们等来到后院一看，就是一愣。愣什么呢？除了院落宽阔之外，再一看，这就是练武的地方。靠着墙根密摆刀枪架子，什么刀枪剑戟、斧钺钩叉、躺镰槊棒、鞭锏锤抓、硬弓铁锁、石盾子，是应有尽有。这还不说，他们往这个道上一看，准备的真特殊啊。从这院的口往里走，正中央是宽阔的走道，能有五尺多宽吧。但是在这个走道上摆着八块青砖，这青砖呢都是小面着地，就立着在地上放着，每块砖之间的距离是五尺远，正好是一步。在八块砖的前边，离着五尺远，空中悬着一个罗圈。这罗圈啊，您看过杂技吗？哎，钻圈，哎，就是那个意思，在空中悬着，离地能有八尺高。罗圈的下边有三把尖刀，刀尖都朝上，那意思如果钻这罗圈没钻利索，掉下来噗就扎个透心凉。旁边还放着不少青砖，有十几名中年的道士，短衣襟小打扮，在旁边伺候着。可几位小弟兄啊，没见过。石宽心说：“这干嘛呀？练什么技巧？摆这玩意有什么用？”小哥四个是嘀嘀咕咕。再看公孙弟兄，满面春风，十分得意，来到第一块青砖的前边，平身站住。窦大侠，我甭介绍，你也看出来了。这乃是我们弟兄练功的场所，无非是活动活动筋骨而已。窦大侠，咱没比之前最好都活动活动筋骨，小道不才，我先在这上面过去，要求一步走一块砖，八步走八块砖，然后腾身而起，从这罗圈窜过去，还得摔不着，然后到对面的月台。窦尔敦点了点头，仙长请，哈哈哈哈。再看这哥俩，把长大的衣服款掉，里边短衣襟小打扮。别看公孙超身体高大，勒完之后显得苗条多了，他是虚然飘摆，桨身一纵，噌跳上头块砖，就像那小燕子一样，啪啪啪啪啪啪，连走了八步，迈过八块砖。那砖不带倒的，你别看没倒，你仔细瞅一瞅，每一块砖都劈裂了，说明人家脚上有多大的功夫。在最后一块砖的时候，就见公孙超脚尖点砖，腾身而起，噌，头朝前，脚朝后，两只胳膊往后一顺，跟那个小燕子一抿翅膀似的，噌，从罗圈穿过。 然后使了个鹞子大翻身，双腿轻轻落地，气不长出，是面不更色。哈哈哈哈哈！各位啊，我可献丑了啊！第二个是他兄弟公孙晏，再看公孙晏毫不介意，摇头晃屁股，吩咐老道重新换砖，因为这砖劈裂了，不能使用了，挪到旁边去，又换了八块新砖，距离跟前者是相似的。再看公孙晏飞身已经跳到头块砖上，紧跟着一晃脑袋，说了声凿，铛铛铛铛铛铛铛，踩过八块砖，再看这砖照样劈裂，说明人家腿上有独到的功夫。到了最后这一块，舌尖一顶上牙膛，脚尖一点，这砖头是腾身而起，跟他二哥一样从罗圈穿过，双腿轻飘飘落地，是声息皆无，就像没发生任何事儿一样。窦大侠请吧，这叫什么？这叫下马威，给对方来了个字儿。练武的讲这个，前压奴背手，一压当行人。你怎么样？你不侠客吗？你想做山东八大处的总头领？那好啊，你露两手，我们开开眼吧。这玩意可真要命，没两下子当众出丑，叫人将军就给僵住了。上官元婴过来了，兄弟慢，老哥哥我先献丑啊，我先活动活动筋骨。我说仙长，二位，咱说实话啊，我可没练过，旁人练我看过，第二个我试试新鲜，不一定练得好，求二位可别见笑啊。砖换好了，上官元婴是腾身而起，啪啪啪啪啪啪啪，卖了这八块砖。但是人们发现八块砖仅坏了三块，那五块纹丝没动，说明上官元婴的脚上功夫不如人家。其实这玩意也不奇怪，俗话说不怕千招会，就怕一招熟，可你在家老练这个，这叫长项，拿这个去将别人的军，这也不算什么特殊。相反的，对方别的有长处，这方面不行，肯定不如他们。就像有的人呢，本来没什么文化，没事在家里老查字典，找这个一难字儿，查明白这个字儿怎么读怎么解释，遇上有学问的人就考人家。哎，我说张老师王老师，有个字儿我不认得，您看这念什么？一下把对方僵住了，他拿人家取笑，你连这字儿都不认得，其实他一点文化都没有。这要以自己之长取别人之短，这玩意儿他本身就是小人的行为。这两位就是这样，他们天天练，有什么奇怪的？上官元婴忙里忙外，哪练过这个呀？所以没踩坏砖也不新鲜。至于钻这罗圈，老英雄是腾身而起，钻的也不那么利索，这个胯骨啊碰了罗圈一下子，这罗圈一动坏了，下边有三把刀啊，钻不利索，掉下去就得扎透膛，轻者也得受伤。上官元婴就是这样，胯骨一碰这罗圈，头朝下栽下去了，肉八尺高， 虽然不算高也不算矮，道尔敦小弟兄在后头看着啊。道尔敦心急翻个，再想抢救来不及了。铁罗汉记住，老哥哥还得说上官元英那是侠客，不愧是天池派当家的，遇上这种险境，凭着原来的功底儿，再看呢，在空中使了个云里翻，啪一个跟头，把自己甩出去60多远，双腿落地，既没扎着也没摔着，只是那个罗圈来回晃动，不像人家钻得干净。上官元英也出了一脑门子汗，老头子自己解嘲，哈哈哈哈，好险好险呐，好险没扎了糖葫芦。我二位啊，千万别见笑，老了，年老不讲筋骨为能，今儿个落的是丢人现眼。其实这俩人心里头清楚，暗挑大拇指罢了，不愧是云南的高人，有两下子，要我们遇上这个情况还就毁了。老爷子不必客气，佩服佩服，这就不善。那你说说什么呢？上官元英站在月台上回头看窦敦，心说兄弟，你要再栽了，咱就出不去这座庙了，丢人现眼呐！我算个什么，主要是你呀。单说窦敦早都收拾好了，把三节棍交给富春宝，抬胳膊抬腿活动活动，等着老道把砖重新换好。窦尔敦心中暗想，好嘛，今天是将我们这军呐、无论如何自己不能丢人。想到这，病喜凝神，舌尖一顶上牙膛，练的是达摩老祖易筋经啊。再看他腾身而起，脚尖落到砖上，啪啪啪啪啪啪啪啪。再看窦尔敦脚下这8块砖，咔吧咔吧咔吧咔吧咔吧，全都碎了。就这一招，在场的人是无不惊骇。真没想到铁罗汉窦尔敦脚上的功夫能这么深奥。公孙超看看公孙燕，公孙燕瞅瞅他二哥，那嘴都张多大。当窦尔敦在最后一块砖上腾身而起的时候，跟他们都不一样，他们是头朝前脚朝后。窦尔敦心说，我要跟你们一样就不新鲜了，我得变个方式。他是腿朝前头朝后，这招叫老太太钻被窝，唰从罗圈就窜过去了，干净利落，一点没碰着，身形轻飘飘落在月台之上。就这一下不要紧，院里的大老道、小老道、半大老道以及四小上官元英等人稍微迟愣一下，紧跟着是喝彩声就响起来，好好好功夫，好啊。当然了，四小给老师捧场，喊的声音比别人都响亮，就公孙弟兄也挑起大指，好，的确是好。窦大侠，哎呀，真没想到你这功夫是十分了得呀，佩服佩服。来呀、来撤下去撤下去。老道七手八脚把院里的碎砖罗圈全都搬运走了，扫的是干干净净。 上官元英心里说，难怪我兄弟成名，你说整天跟他在一起，他什么时候练的功呢？都没发现。哎呀，相比之下我可差的多呀。哎，裴兄弟高兴，由于窦尔敦这一招，整个把自己丢人的事儿就掩盖过去了。再看公孙弟兄赞美之后，老道说话了，窦大侠，今儿我算开了眼了，咱们明白人啊，不说糊涂话，我们哥仨天天练这功夫，您呢平常很少练，别看您平常不练，但是一鸣惊人，比我们常练的人还要高的多的多。方才我说佩服，这是发自内心的。不过窦大侠，还是那句话，见高人不能交臂失之，方才我们呢就是活动活动筋骨，现在该唱正常戏了，贫道不才，打算领教领教您的拳术，窦大侠肯赏脸否？在下奉陪。好，如此说来，窦大侠请今朝吧。公孙超先会斗窦尔敦，窦尔敦也不客气了，准知道不把他们赢了，不叫他们服气，出不了这座庙，所以这窦尔敦亮开门户等待厮杀。公孙超晃动双臂，眼睛盯着窦尔敦，心说，姓窦的，别看你刚才练得不错，交上手你未必能行。再看呢，两臂一晃，首先发起进攻，照窦尔敦的顶梁便是一掌，唰，挂着风就下来了。窦尔敦看官定势，封住门户，眼神盯着他的手，一看掌下来了，不早也不晚，上步闪身，嗨，探三指一掐他的腕子，这叫鹰爪力呀、啊，逮上就够呛。公孙超赶紧把正手撤回来，现左臂使了个丹凤朝阳，猛扣窦尔敦的太阳穴，掌上挂风就到了。铁罗汉往下一搓身，老道一掌歇空，窦尔敦开始进行反攻，两个人就斗在一处。这一打真是棋逢对手，将遇良才，50回合未分胜负。上官元英和四小在旁边看着，急得额头上就冒了汗了，心中说，哎呀，老天爷睁眼呐，保佑我兄弟别打败仗啊。这只玩这劲儿，其实窦尔敦心里头有底，不慌不忙。那么窦尔敦有信心把对方赢了吗？当然有，但他没那么做，他要等待时机。80回合过去了，老道有点着急了，
其实我心哎，这姓窦的，
就凭我不是你的对手，
哎呀，真气死人也。
他越着急招数越散乱，现出慌张来了。窦尔敦心说，机会来了，何不现决意，将他降服。